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15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对叙利亚东部一家医院进行的一次袭击中打死20名政府军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夺取了靠近伊拉克边界的戴尔祖尔的一些地盘。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武装各自占据着戴尔祖尔的一些地区。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战斗中至少有20名政府军士兵和6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丧生。该机构说，政府军已经包围了这家医院，但是医院内的工作人员和病患的命运还不得而知。估计仍然有大约20万平民居住在戴尔祖尔由政府控制的地区，还不清楚在星期六的袭击中是否有平民丧生或受伤。据喀麦隆政府表示，与博克圣地极端分子作战的多国部队逮捕了该组织的5名头目，并解救释放了数十名被该组织抓获的妇女和儿童。有关当局星期六报告说，本月早些时候打击的目标是位于马达瓦亚丛林地区北部的博克圣地组织基地，袭击行动中解救了28名儿童和至少18名妇女。这个消息传出之际，一些西非国家领导人、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英国和美国的高级外交官正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参加一次讨论地区安全和打击博克圣地战略的高峰会议。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估计，为了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因素而开发乍得湖地区，尼日利亚需要大约10亿美元。布哈里要求重建被毁的学校、医疗诊所、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安置流离失所的民众，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坚定致力于帮助军事打击博克圣地的行动以及重建工作，但是仅仅在战场上取胜还不够。他表示，极为重要的是，博克圣地不仅需要在军事上，而且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被击败。他还要求对参与战斗行动的一些国家的军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最终的峰会公报表示，为了击败博克圣地，需要采取全球手段，其中需要运用硬和软两个方面的力量。支持和反对英国保留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运动星期六势头增大，反对英国留在欧盟的领导人约翰逊表示，这个集团目前的结构注定要失败，而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则警告，英国退出欧盟将引发经济衰退。前伦敦市长约翰逊在接受星期天的一次报纸采访中提到，当年拿破仑和希特勒希望把欧洲统一巩固在一个政府之下失败的军事行动，并指责欧盟企图用其他办法试图做到这一点。约翰逊之后提到了没有对欧洲观念基本的忠诚这个永恒的问题。全民公投之前的民调显示，留在和脱离欧盟的力量势均力敌。首相卡梅伦预计星期六在对支持者讲话时会有不同的公投结果。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沙特阿拉伯的信用评级。穆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油价下跌导致沙特信用状况出现实质性恶化，经济增长放缓，债务水平攀升，以及国内外缓冲手段减少，让沙特承受未来的冲击的能力减弱。穆迪表示，沙特近期宣布了多元化其经济的计划，使其信用状况稳定，并有可能恢复到更高的水平上。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 eBay 上卖个东西。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看看怎么解决信用卡的巨额欠费。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难以想象。
I was a huge fan of eBay when I was in college. Sometimes I would skip class just to make sure I won an auction I had bid on.
Yep. I think internet is the second best invention in the whole world.
What's the best one?
Duh, it's glasses, of course. 我这个瞎子要是没有眼镜我不就完了。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is spelled UNTHINKABLEUnthinkable.
Unthinkable 意思是无法想象的。
U.S. companies are preparing for the once unthinkable, that Greece might leave the Eurozone.
美国公司为希腊可能离开欧元区做准备，这本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美式足球 NFL 的很多后卫球员一贯以大块头著称，然而如今体重对身体的压力让很多球员难以承受。
Many supersized NFL players are now doing the unthinkable. They are on a diet.
很多大块头的 NFL 球员如今开始控制饮食，这在以前本来是无法想象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Speaking of unthinkable,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ped into my head is the Gundam style. Who would ever think that it could be so popular?
I know. When I first heard it, it was unthinkable that it would become so popular across the globe.
对啊，我还听说有人的婚礼就用 Gundam style 来做里面的舞曲。这太搞笑了吧。They might think it's funny now, but what about in 20 years?They're going to think they were crazy.
Yep. Did you see that we even have a Gangnam-style burrito in our cafeteria?
Yep.
But as with all pop music, I think this will gradually fizzle out.
Yep, I guess that's true for all pop music. 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izzle out.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侄女最近说想当律师，我问她为什么想当律师的时候，她说这样她就能挣大把钞票，住豪华公寓，去高级餐厅，而且啊还能环游世界。他没有意识到作为律师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工作时间有多长，他们又得为了工作牺牲多少个人生活。我想他如果知道了他想成为律师的兴趣，可能就可以用下面的这个词来形容
Fizzle out. Fizzle is spelled F-I-Z-Z-L-E. Fizzle. Fizzle out.
Fizzle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失败，而 fizzle out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有一项调查显示，很多法学院的学生都是这样。
Once they discover how consuming that profession is, their enthusiasm seems to fizzle out.
当他们了解到律师行业有多忙之后，他们此前的热情就会渐渐褪去。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来听听一对情侣 Chris 和 Sandy 的故事。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s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 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这段话是说，几个月前 Chris 和 Sandy 开始约会，朋友们都认为他们很合适。没过多久他们就搬到一起住了，还有人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 Chris 不知道的是 Sandy 脾气很不好，后来他们的感情就慢慢淡薄了。我们很失望地看到 本来特别有希望的一对情侣并没有走到一块儿。
结婚前发现不合适，总比结了婚再离婚好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经常在网络上认识人，聊天交友，可是真见了面，总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网上说的那么回事儿。
The dates often fizzle out, and my friend goes home depressed.
约会经常不了了之，我朋友还特郁闷。所以说啊，寻找另一半得靠运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 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在美国，经常有组织马拉松或是各种比赛来为抗击癌症募捐的活动。在下面的例子里，一个竞赛组织团队的资金慢慢枯竭了，这是为什么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这段话是说，每年都会有几百个竞赛项目为抗击肺癌筹集资金，但是其中一个组织今年募集的资金特别少。结果有人发现这个组织的主席挪用公款，而且还撒谎，难怪他们筹集的资金越来越少。
基金的经营出现问题后，一旦主要支持者退出，其他人就会跟着退出。这就好像去参加一个派对，一旦有人开始离开，慢慢大家就会接二连三地跟着回家。
The party begins to fizzle out.
派对就会慢慢结束。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izzle out， 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So Mike，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大学的时候成天在 eBay 上买东西，那你都买了什么嘛？
I bought everything there. Books, my iPod,Clothes, computers, I even got my Jeep from eBay.
啊，在网上买吉普车？你也太牛了吧。
It's actually really convenient. I just saw an ad and went to see the Jeep. And well,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But then eBay started to fizzle out. And now Amazon and Craigslist have basically replaced it.
原来是这样。不过呢，网上购物现在是越来越方便，大家也经常在网上卖自己不要的东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Chloe 一块儿来在网上贴广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终极课程。 Chloe 家里有很多用不着的东西，她想上网把它们卖了。上一次他的电脑上不了网，东西没卖成。现在啊，网修好了， Chloe 的朋友 Matt 过来帮他在网上发帖子卖货。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hope Matt is more helpful selling things than he was fixing the internet.
Chloe, you are really lucky that I am here to help you sell this stuff online. I am an expert at this.
Well, you also said you were an expert at fixing my computer, but you couldn't do that at all.
Believe me, this time I mean it. I am going to help you sell your things for a lot of money.
I guess I have to trust you. I've never posted an advertisement on the internet before.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Ah, Matt 又来了，说自己啊是上网卖东西的行家，他呀一定又在吹牛。哎，对了 ，Professor Chloe 说他想在网上 post 一则广告。Post 这个词在这里是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You can also post pictures on a website or post comments on a blog.
在网上登广告、发照片、写评论都可以说 post.
The firs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decide where we want to post the ad. Do you want to auction it on eBay?
Yeah, that sounds good. How do I do that?
Well,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What are you selling?
I'm selling my bike. I don't ride it very often anymore, but it'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
Professor Bowman, auction, A-U-C-T-I-O-N, 是拍卖的意思吗?
That's exactly right,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has to do to auction her bike online?
他说 Chloe 可以去拍卖网站 eBay 先注册一个账号 account, 然后呢就可以卖他的自行车了。
Winnie, you can also create other kinds of accounts on the internet, such as an email account. Matt also says Chloe needs to upload some pictures.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这个啊，我知道。Upload, 上传，跟 download, 下载，正好是相反。卖东西啊，当然最好有照片，所以呢，要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
You know what else you can do? You can post a link to the bike company's website so that people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That's a great idea, but how much do you think I should sell it for?
We can search the advertisements for other bicycles on eBay and see what the asking price is.
Hey, great idea! You know, Matt, you're a lot better at selling things online than you are at fixing computers.
So,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should post on her advertisement?
Matt 说Chloe 应该在广告里放个 link, 链接,接到自行车厂家的网站。这样呢,感兴趣的买主就能更多的了解这辆车的情况了。
Right.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link as a verb too. For example, you can link from one page to the next by clicking on the link.
Oh, link 还可以当动词用。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asking price?
It's the original price you ask for before you start negotiating.
Oh, asking price 就是卖家开出的要价。
Well, it looks like we are finished posting the ad. Do you think I will get any responses?
Maybe. It would also be a good idea to post a link to your ad on your personal webpage.
Oh yeah, I've got a MyFace page. Maybe some of my friends would want to buy my bike.
Well, post the link and see what happens. MyFace gets a lot of traffic.
Professor, Matt 说 MyFace 这个网站 gets a lot of traffic. Traffic 不是指马路上的车吗?
Yes, but you can talk about internet traffic too.
Oh, internet traffic 应该啊就是网站的访问量。哎 ,Professor, Matt 这一次好像没有吹牛哎，他的确帮了 Chloe 不少忙，希望 Chloe 的自行车能够很快地卖出去。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Chloe 要卖自己的自行车，她准备先 register for an account on eBay， 注册账号，然后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给出 asking price， 卖家要价，而且呢，还要跟她的个人网站连起来 to attract more traffic， 增加点击量。看来这次 Matt 帮了她蛮多忙的嘛。
Yep, I definitely prefer buying things on eBay or Amazon over shopping in the mall. A.It's more convenient, and B, you can find a better deal on the internet.
对啊，好像很多理财专家都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必要买新的，二手的跟新的一样好，而且价钱还便宜非常多。
There you go. Shop smart, and you won't be in debt.
Exactly.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负债累累的 Jane 正在请教公司的财务专家 Vincent 和 Anna 怎么摆脱债务，我们一块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Jane 找上司 Vincent 不过可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儿。
Hi, Vincent. Got a second?
Sure, Jane. Come in. Grab a seat. What's on your mind?
Well, I know this doesn't fall under your responsibilities, but I really need some advice. Do you mind?
No, not at all. Shoot.
Okay, I'll just say it. I'm quite heavily in debt, and I need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I'm in.
Jane, 问 Vincent 有没有时间。
Got a second?
请别人坐可以说。
Grab a seat.
Vincent 让 Jane...
Shoot. S-H-O-O-T.
Shoot 在这里不是开枪，而是说吧。原来 Jane 是因为债务缠身。
Heavily in debt.
他让 Vincent 帮他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
I see. Is this mainly credit card debt?
Yes, but there's a mortgage and car payments as well.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ask Anna Wong to join our conversation. She's our company's financial expert. Anna, would you mind joining me for a second? Thanks.
Oh, I don't want to be a burden.
No, it's really no proble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fallen into debt, and it's great that you are trying to take positive action. Oh, hi, Anna. This is Jane.
Hi, Vince. Hi, Jane.
Jane 不光信用卡欠了很多钱，还有房贷和车贷。Vincent 请公司的财务专家 Anna 来咨询。我们注意听 Jane 到底欠了多少钱。
Jane wants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credit card debt.
Ah, that's a popular problem these days. Can I ask how much you owe?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But okay, $25,000. Jane, I'm going to be blunt.If I were you, I'd cut up all my credit cards today. All of them? Well, you might want to keep one for emergencies, but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Wow, Jane 一共欠了$25,000. Anna 说,
I'm going to be blunt.
我就直话直说吧,要是我,今天就把信用卡都剪碎。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关键就是,不能再刷卡了。
I never us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but one day I looked up the details for my bank, and guess what? I discovered I got charged 14% interest.
Yes, you really have to read the fine print. In Jane's case, though, I'd recommend actually canceling the cards. Can't I get the bank to lower my interest rates?
Sure, but you also want to stop new spending. When you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you think you are paying what the price tag says.But really,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信用卡的
fine print
合同细则。Vincent 的银行要收他14%的利率。刷卡购物，你以为付的是商品标价
the price tag.
可实际上有很多额外收费
a lot of extras.
那么 Jane 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Jane is heavily in debt, 债务缠身，请 Vincent 和 Anna 帮她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Anna 说她的建议是把信用卡都剪碎 stop using the cards, 不能再刷卡了。而且用信用卡一定要注意 read the fine print, 阅读合同细则。Jane 的银行就收取她14%的利润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有很多额外费用。
That's why Warren Buffett said that everyone only needs one credit card. The more credit cards you have, the more you will spend. Sometimes people just lose track of their spending. Then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they're in major debt.
没错，刷信用卡呢，老让人觉得没花钱似的。其实啊，零零碎碎加起来一点也不少。现在就有很多财务顾问建议大家开始使用 cash, 现金。你看我们中国人民多么聪明，一直在使用嘛。
I agree with you on that. On average, Chinese households save around 25% of their salary, while Americans save less than 10%. We need to learn from you guys in that aspect.
不错不错，先给老师端一杯茶来吧。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Anna 给了 Jane 什么建议吧。
礼节美语
Jane 向上司 Vincent 和财务专家 Anna 请教如何才能摆脱信用卡债务。Anna 建议说
You have to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Figure out exactly, to the dollar, how much you owe and who you owe it to.
How can I get the credit card companies to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Well, they can be quite persistent, can't they?
They need to be convinced that you're serious about getting your finances in order.You will probably need to go down and speak with a bank representative.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Anna 建议 Jane,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冻结一切财务活动，对现状重新评估，看自己到底欠谁的钱，欠多少钱。要想让信用卡公司别没完没了的打电话催债。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就要让他们相信你真心想把债务付清。
Get the finances in order.
安娜还建议 Jane 去找银行。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就如何分期分批还清债务达成协议。
I think I made a bad decision with my car as well. I chose the 5-year payment plan, but with interest, it's actually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3-year pla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the math before you sign any papers. Can I be blunt with you?
Yes, I can take it.
You can't be financially healthy if you're lazy. Many people make really bad decisions just because they're too lazy to really figure it out.
I'm sure guilty of that.
Yes, I agree. I'm going to start paying better attention.
没错，在任何贷款协议上签字之前，一定要
do the math，
把账算清楚。安娜说，很多人在财务上犯错误，都是因为懒得去算这笔账。Vincent 承认，他就是这样的人。
I am sure guilty of that.
好，我们言归正传。Jane 要还清债务，具体有哪些步骤呢？
So let's see if I can summarize the plan. One.Stop spending. 2. Talk to the banks and work out a deal. And 3.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That's pretty much it. Becoming a financially healthy person is possible, but it takes exercise.
So basically, my brain needs to go to the gym. Thank you both very much. I appreciate your good counsel.
第一不能再随便花钱。第二，跟银行谈一谈
，work out a deal，
设法达成还钱的协议。第三，以后务必注意财务协议的细则。安娜打比方说，要做一个财务上的健康人是可能的，但是需要练习。Jane也开玩笑说，要让自己的大脑去健身房去锻炼。
See, Mike, you can't be lazy if you want to be financially healthy. You need to be as hardworking as I am. So, before I give you any more important tips, I need a cheesecake and a cup of latte.
Cheesecake? Tell you what, when you get physically fit, I'll stop being lazy with my finances.
Mister, you're in serious trouble.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东部一家医院的一次袭击之中打死了20名政府军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夺取了靠近伊拉克边境的戴尔佐尔的一些地盘。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武装各自占据着戴尔佐尔的一些地区。据喀麦隆政府表示，与博格圣地极端分子作战的多国部队逮捕了该组织的5名头目，并解救释放了数十名被该组织抓获的妇女和儿童。有关当局星期六报告说，本月早些时候打击的目标是位于马达瓦亚丛林地区北部的博格圣地组织基地。袭击行动中解救了28名妇女和至少28名儿童和至少18名妇女。这个消息传出之际，一些西非国家领导人、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英国和美国的高级外交官正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参加一次讨论地区安全和打击博格圣地的战略的高峰会议。支持与反对英国保留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运动星期六势头增大。反对英国留在欧盟的领导人物鲍里斯·约翰逊表示，这个集团目前的结构注定要失败，而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则警告，英国退出欧盟将引发经济衰退。前伦敦市长约翰逊在接受星期天的一次报纸采访中提到，当年拿破仑和希特勒希望把欧洲统一巩固在一个政府之下失败的军事行动，并指责欧盟企图用其他办法试图做到这一点。约翰逊之后提到了没有对欧洲观念基本的忠诚这个永恒的问题。全民公决前的民调显示，留在和脱离欧盟的力量势均力敌。中国国防部对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表示强烈不满，指责该报告歪曲中国的军事发展。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五向美国国防部在5月13号向美国国会提交的这份报告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加紧开发和军事化岛屿，希望在不付诸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加强其对该海域的控制权。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星期六对官方的新华社表示，美方对2015年中国军事活动的报告肆意歪曲中国的国防政策。他说，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深化改革，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据海外博文社5月14号报道，在台湾民进党籍的当选总统蔡英文即将于5月20号就职前夕，中国解放军近期向福建省调派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 21D 弹道导弹，除向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传达讯息，也有遏制美军的意图。报道称，博文社获得的一段视频显示，一辆辆除去外伪装的装载导弹的军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墨绿色的导弹体上 DF-21D 赫然可见，沿途一些人停车观望。中国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近日下发的一份有关跨省调控生源的方案引发一些考生家长的强烈不满。尽管多个省份的教育厅已经发通知表示，2016年普通高校本科、专科招生总规模不低于去年，但家长的愤怒并未平息，仍然有数以千计家长5月14号前往江苏和湖北教育厅门前举牌抗议，要求教育公平，反对减招。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0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喧腾多时的巴拿马文件终于在5月9号星期一下午完整公布，目前各家媒体都在当中核对各国的政治人物身份，而有些这个香港媒体以中文拼音还有公司登记的地址，认为某些中共官员可能涉嫌拥有海外账户。除了已经被爆出的邓家贵、李小玲、张小燕等人之外，还会有哪些中共高官以及家人牵扯进去呢？而中国对巴拿马文件目前采取否认以及批评的态度，完整版的文件出炉之后，中共还能够继续忽视吗？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名北风的温云超。北风通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第一题我先来请教一下韩博士哦，我们看到之前已经爆出，就刚才我们讲了，包括像李小玲、李子丹，还有这个跟波西莱古开都有关系的法国人叫多威尔，他们都有境外账户，还有张高丽的女儿张小燕。那这一次的这个完整版里面，我们还有看到哪些更多的玄机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少其他的这些跟中共领导人有关系的这些个家属啊、亲属啊，或者直接这些官员。那么他这次的所谓的完整版，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个，这一次曝光的文件和过去他们已经有的两个数据库融在一起，那么差不多有32万个这个海外公司，这个在这个数据库里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人的姓名，可以根据国家来搜索。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因为中国人的这个姓名，他不是以中文那个来在那个数据库里头，都是用拼音。拼音的话，有很多非常相近的那些个姓名，就很难判断这些人是不是中共官员，还是同名的其他的商人。但总的来说呢，中国设计的这个所谓的海外这个公司啊，差不多有4000多个，涉及到这个人员呢，也差不多有3万多。最多的可能还是香港的这些个海外公司，香港有5万多家这样的海外公司，所以呢，说现在很难看得出来到底是哪些涉及到里头。但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巴拿马这次文件啊，这个透露出来，这个所有能够搜索的这个数据库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路图，只要真正愿意去查，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到那些个违法的私藏这个财富的洗白这个脏钱的这些个贪腐官员。
好，那我请问一下北风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其实这个文件公布还不到24小时，所以说大家来查其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做交叉的对比啊，或者举证啊。那在你看到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他们就是用人名去核对，但是他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那在你来看呢，我们看到他目前这个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他是以人名跟地址去核对之后，他认为说中共这个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工业信息化部长这个苗瑜、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王政伟等等啊，他们认为他的名字跟地址上都是有可疑、有嫌疑的。那你怎么看这份新发出来的完整版的文件呢？
ICIJ 其实这个现在也不能说是完整版文件，因为它里头隐含了一些银行的账号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并且它是和2014年那次的离岸公司的资料放在一起来提供查询。我想这种做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ICIJ 也就是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在发起的一次人肉搜索。这个类似的做法其实在2009年英国卫报也干过，他们怀疑议员们补贴有问题，所以他们把 差不多10万份的议员的补贴文件全部公布出来，让英国民众帮他们找这些议员有哪些钱是非法的。我想这次 ICIJ 的做法也跟他类似，因为对于媒体来讲，只有300个深度调查记者，他们可能很难有精力，特别是在中国来讲，没有可能很难查出什么问题。但事实上，如果发动广大网民来查，广大网民可能熟悉他身边的一些人或事情，然后以此为线索切入去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其实我们在一个多星期前，香港媒体披露出来的恒大地产的负责人许家印跟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之间的离岸公司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从高官本身未必能直接作为切入点，一些大的商人作为切入点，反而有可能有意外的结果，特别是从他们的家人入手。那至于就是说，像港台媒体报道，就是说现在在数据库里头发现很多人跟这些中国高官的名字的汉语拼音一样，那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这些高官。但是在我看来，其中值得怀疑的不是特别多，因为他举的例子，例如王振伟啊，例如陈雷啊，这种名字在中国太常见了。但是有一个人绝对是值得查一查的，也就是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因为楼这个姓在中国其实是在百家姓里头排到接近300，跟我这个温姓差不多，全国总共也就是20来万人，能够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能够在离岸公司注册这种地位人其实屈指可数。所以这种两者相符的可能性显然就比其他的名字高了很多。但无论如何，通过这种名字搜索作为切入，然后试图寻找一个关联，都是值得努力的一个尝试。
是韩博士，我想到说，之前我听到这个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这个巴拿马文件负责中国这一区的一个女性记者她就说，因为她以前他们这次曾经找中国媒体配合，但是没有人敢跟他们配合。
对，
那她自己因为曾经在这个中国地区曾经做过采访，所以她比较了解。但她也提到说，就像刚才北风所提到的，要去核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不可能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就去登记，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他都不愿意让他们涉险，所以可能是有裙带的关系、商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
对，
所以说在我们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一次涉及这笔这个资料库的有3.3万的这个中国人所以说这个大概会有多少的人是有可能像刚才北风所说的有可能会涉案？那么他刚刚所说的像这种比较稀有的姓氏，是不是比较容易把它查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就中国的这个商人。官商勾结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跟海外的其他的这个像香港也可能比较多的这个，因为很多是中国公司，
就像李嘉诚的名字在上面，
对李嘉诚。但是我想，因为很多过去很多这个离岸公司，它有的确有它的合法使用这个模式的一面，但中国大部分的商人，我想主要还是帮助洗钱，帮助这个转移非法资产。避税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个内容，可能也存在，但不是主要的。但这些里头啊，当然我们慢慢的挖掘出来很多。像记者呢，他本身他不具备研究财政罪证的这个能力和渠道，所以他只是根据一些表面上的一个现象来搜索。那么这个要真正搜查呢，需要靠什么呢？需要专家。进行财务取证的一些专家来搜查，这个就需要一个是首先我们看的美国政府和西方很多政府在巴拿马文件透露之后，马上就向全球联盟记者联盟的发出请求，要跟他们来分享这个证据，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调查。那么中国政府恰恰相反，就是封锁这样的信息，那么他们应该主动的呢建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对这些人进行追查，尤其是对他们这些领导干部这个涉案的这些亲属啊涉案的进行来调查，来洗清自己，对不对？那所有这个里头呢，现在差不多涉案的有当前全世界这些首领和前首领首脑的这些人有12个人，那么有60多个这个小孩子，他们的孩子是直接涉案里头，中国的这个9个常委还有可能更多。 在这个里头有一个人，一对夫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显，那就是李小林，过去李鹏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孩子，他这个女儿是一个这个大唐的这个副总经理，他本身就是一个官员，他的老公也是一个官办公司企国企的一个官员，这两个人通过设置层层一层一层的这样的来那个什么来收取这个回扣。这个本身就是非常违法的，而且这个证据是摆在表面、摆面桌面上的，不需要任何人去调查，一看就知道了。那么，这个记者联盟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文件啊，已经公布出来了。很多其他的文件，他这次公布的文件并没有连带，所以很多东西你不可能查得很仔细。他们两口子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明显，怎么样再来这个狡辩？也不能解决问题，这非常清楚，就是收取回扣，而且在自己当官边为自己谋取私利，借账的人就是实际上是变相的侵吞国家资产，这些人不进行追究，我觉得你追究谁呀？所以这是摆在台面上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去深挖的，马上就能够做的事情，但是中共拒绝对这些人进行追查，我觉得这很让我失望。
是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刚才这个韩博士所提到的，像李小林这样子一个案子的话，既然也就这么多的证据了，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在专注所谓的反腐的行动啊，还海外的猎狐。那如果连这样子案子都不办的话，是否他的反腐是假的呢？
我想对于国内很多的民众来讲，他们其实也是看在眼里，然后记在心上。也就是说，当局不断的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权力斗争而反腐。但事实上，李小林的贪腐证据这么清楚地摆在台面上，就跟刚才韩博士所说，既然中国当局对此无动于衷，这个普通老百姓里头当然自己有判断，那你高层的反腐目的就是权力斗争，这就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且我也曾经在推特上公开上说，只要一天李小林不被调查和不被追究，那这个反腐就是为了权力斗争，这是一个案子一个事例就可以证否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国当局来讲，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做切入口。首先他很难用离岸或者是这种巴拿马文件这个作为调查的切入口，因为这个出一发动全身，另外一个作为李鹏系那么的背景雄厚，他也不敢对李小林下手，这个就是说是中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导致的一个后果，而跟巴拿马文件这些东西其实相互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是，好，谢谢北风。我们线上呢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来电，听他们看法。首先请上海的唐先生，唐先请说。
我觉得可以请嘉宾调查一下刘云山的问题啊，他现在就借助人民日报，就是说扭曲习近平的讲话啊，唱空中国经济，唱空中国股市，造成股民暴跌，就为了给他们的儿子刘乐飞报仇，因为他被撤职了嘛，中信证券的副总。我觉得他的问题应该是在现在这些中共官员里面最严重的，而且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斗争导致，就是把你和习近平有过节，你们俩人单挑选，但是你把一周中国
人都拉起来。上海唐先生，不好意思，请问您对巴拿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关于所谓的党内的阴谋家，我们在明天的时事搭谈里面会讨论，欢迎您在明天打电话进来。好，我们接下来请广西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彭先请说。
啊，你好。
你好。
这个巴拿马文件揭露了以后，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百姓，我们觉得很高兴，就是说呢，有些东西我们根本平时是没办法知道的东西，只有通过翻墙才能够知道。可惜中国的那些翻墙的那些能翻墙的那些网民并不在多数。在此时此刻，我特别特别期待谷歌公司的那个全球的那个 WiFi 计划。如果他那 WiFi 就让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这些事情了以后，会倒逼当局者他们必须要做出反应。他们是现在采用了这种鸵鸟政策或者是否认我的个人意见就这样子。另外，我今天刚刚听到接线员姑娘说，今天是黄阿姨先生最后一期做那个。那个时事大家谈
是
我对黄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黄先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一个先生，他很严谨的工作作风，我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
发挥出更大的能量。谢谢。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感谢您对我的这个意见。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江苏的龚先生，龚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次的巴拿马文件应该是江泽民集团放的料，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邓家贵以前就已经在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前，他已经就是把那个资产已经是等于说是已经处理掉了，然后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谢谢。
好的，谢谢江苏的龚先生。那我请教一下北风，刚才我们讲，您刚刚讲到说这个反腐权力斗争啊，这龚先生有另外一个看法，他认为说这个是习近平要拿出来打击，是江泽民要拿出来打击习近平的，您的看法呢？
我想就是别说江泽民了，就是再加上习近平，再加上林云山倾几国之力，我想他们也编不出这么多的巴拿马文件。这总共将近1000多万份文件，并且里头已经披露的、已经被证实的资料，包括像冰岛的总理，包括像英国的首相，包括还有一些政治人物。你这个中国要编的话，其实这个难度已经相当高，除非有外星人帮忙。那当然，就是刚才广西冯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现在中共当局其实只考做鸵鸟战术，就是说完全屏蔽这个消息。但是就我在微信上观察，基本上所有的巴拿马文件发布之后，微信上都是铺天盖地在传播。我就不相信当局能够完全屏蔽掉这些内容。这些尽管巴拿马文件在中国内地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对待和处置，也就是说有关当局并没有依据巴拿马文件提供线索来调查，但是老百姓心里头确实是因为巴拿马文件埋下了更多的不满的情绪，这些东西总会累积，总有一天它会爆发。
是，谢谢北风。那我就想来请教一下韩林涛博士，刚才讲到说，刚才也彭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在老百姓的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官方目前的这个一方面是封锁它，那无法封锁的部分，他就批评说这个文件是美国主导啊，或者是有阴谋家呀。但是我们看，然后又说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但是我们看到文件公布之后，反而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受害。先是冰岛的总理下台，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受到质疑，因为他父亲的这个钱。现在巴西总统，巴西一般一边要准备这个办奥运，一边总统要被弹劾。所以其实是西方国家受害，所以中国政府、中国官媒的说法到底合不合理呢？
我觉得就毫无道理，就是这是他们自己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个贪腐啊，制造的一个说法而已。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没办法控制的，就像刚才峰讲的很对，中国政府编造也编造不出来，就江泽民体系要编造这个东西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之所以能够爆料，这是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份爆料。这个爆料呢，只涉及到这一家律师事务所，你想想可背后还有多少，是吧？这个，但是他40多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差不多1150万海离岸公司。这个公司这个爆料的内部的这个人呢，他是知情的。他之所以爆料，他也发表一个宣言，他说我爆料就是觉得好像收入不公平，那么很多这个犯罪行为，大的公司啊、律师事务所知法犯法，帮助这些人来收藏这个罪证，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公，所以把它揭露出来。他不是向美国政府揭露的，而是向德国的这个媒体来揭露的。德国媒体呢，把它转给一家报纸，转给这个全球这个新闻联合会，让他们来进行调查。美国呢，只有一家这个媒体来参与这个调查，其他都是世界各地的别的国家的这些记者和调查这些来进行调查的。所以你说是这是美国阴谋的话，很难讲得过去。那么受害的就是不是受害的这些人呢，就是说这个包括英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工业部长，对不对？他也下了台。那么现在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发酵，美国政府现在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想把这些个所谓的这些逃税偷税漏税的啊，把这些公司啊、个人啊都把它绳之以法。然后呢，很多美国的这个国税局一再的这个宣布，那些没有在这个国税局宣告自己有登记了海外的资产的，那么赶快要
进行登记，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启动了调查。所以这个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是欢迎出现这样的事情，跟海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很大的关系。那么消除所谓的避税天堂，因为从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经合组织的话很早就开始这样的这个做法。这个做法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有一个这个税制的这个竞争实际上还是有利于市场发展。你如果是太高的这个税收，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有的时候很明显造成那些个创业的这些个有些人的
障碍，
对对，他就不愿意让你那样的把这个那么多的资产拿过去重新进行再分配，对吧？这样的情况他也有一定道理，也有一些需要合法来运用海外天堂避税天堂进行一些合法操作的这些东西。
是，那韩博士，我想接请教，因为这中国这个中共官媒的说法，还有一些中国的这些网民，他们有一些地方可能误解了，因为他们认为说，之所以认为是美国搞的阴谋，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少的美国人。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事实不是因为如此，可能是因为美国本身有些州本身就有一些这个税务上的一个优惠。你们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巴拿马文件里面美国人那么少？
美国人的公司实际上，你看它的整个在 database 里头，在这个数据库里头，实际上差不多也就六千多公司，六千多的公司，我想很多可能是合法的那个，它需要一些个操作，需要一些个那个，当然也有就是。在这个税务上的这个策划，它需要把一些税收再进行调整，需要进行一些并购，需要避开一些个其他国家的一些个规法律规定来进行操作的一些东西，这个都可能存在，但是涉及的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为什么比较少呢？它这个我想可能很原因可能是多种。我想首先一个，美国的它的整个的税收啊，包括政府就是公司税和个人税，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偏低的，不像这个欧洲的那个50%多以上，我这个美国相对来说30%几或者是更低，它有很多这个渠道可以合法的这个不交更多的税，所以呢，它没有必要的冒那种风险，冒违法的风险，对不对？那美国政府，美国这个地方呢，美国州里头像怀俄明州还有内华达州都有一些个免税天堂，也有人利用它来进行一些个这个操作。所以总的来说的话，美国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但相反的欧洲就是高税收国家这个比较多一些。
是啊，那北峰，我想接请教你啊，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些政商关系因为复杂，所以说我可以看得出来可能有一些利用这个商人。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案子里面包括了有这个一个法国人，也就是这个古开莱跟薄熙来的法国生意伙伴多维尔也在巴拿马文件里面出现了，所以是否要去查政商关系跟中共高官的关系，是否还可能要查到外国人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 ICIJ 它向全民公开这个数据库的玄妙所在，就是像古开莱的事情，如果他不是说在案例当在他的审判当中披露了相关案情和披露了几个人的名字的话，其实外界很难通过这些人的名字再把事情倒查到古开莱身上，除非有人知情这些人跟古开莱本身有合作关系，要不然直接用古开莱的名字在里头可能查不到什么东西。这个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发动人肉搜索之后，就是说大家可以各展其能，根据自己了解到的东西，然后很有可能这种基于个人兴趣的专业的这种的查询，就有可能将矛头指向一些政府的高层。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包括中国政府的高层，那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一样。在这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韩博士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另外一点不要忽视啊，美国的国税局太厉害了，如果试图想通过离岸公司来逃税避税的话，那被美国国税局查到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后果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相比之下，就像澳大利亚针对巴拿马文件，他们就成立上千人的一个小组，并且拨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预算，专门就来查有哪些的跟澳大利亚相关的商人通过或者公司通过这个避税天堂离岸公司来避税，并且他们预期能够有30亿美元的收益。我想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的做法。
好的，谢谢北峰。关于因时间关系呢，关于昨天公布的这个巴拿马文件，更多的资讯呢，将对于中共的执政产生何种冲击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峰的温云超，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超博士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主持时事搭谈，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几年来的支持，请大家继续支持时事搭谈。而我未来呢，也将以不同的形态为各位报道新闻，也欢迎大家到我的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上与我互动，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yy黄以及 twitter.com/voayyh。北京时间每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